几天？
14天。
今年的圣诞正好是一个主日。圣诞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圣诞的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抱耶稣婴孩时的画面，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打出来的画面一样。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极致时候满足，我们可以把刚才 PowerPoint 把它打在画面中。在加拉太书4章4节这样写道，极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句话是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计划，完全的神道成了肉身，由人所生，又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于是耶稣和我们一样，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他出生的时候，耶稣所认识的第一个生命的律法就是对母亲的亲近和依赖。就像我们看到刚才的画面一样，玛利亚抱着他的孩子。我看到米开朗基罗有一幅有名的雕塑叫圣母哀子，画面是33岁之后的耶稣被以色列人出卖，被罗马人钉死，也被人当他被人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时候，他无力的同样的躺在母亲玛利亚的怀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耶稣的母亲怀抱玛利亚的画面和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躺在玛利亚的怀中两个画面重叠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想到什么？我至少想到两点。我第一想到是救恩的奇妙，神竟然能够变成人的模样，耶稣和我们有一样的人性，耶稣对自己母亲玛利亚的亲近原来是一生的，不只是他年少的时候在母亲玛利亚的怀中，在母亲玛利亚的身旁，即使他从十字架下来仍然安静地躺卧在母亲玛利亚的怀中。这是生命的第一个律例，他亲近玛利亚是一生的。第二，我想到的是玛利亚自生下耶稣之后，圣经对他的描写并不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平日是如何教养年幼的耶稣的。但是我们在耶稣的生命中仍然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母亲玛利亚对耶稣生命中的那些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在纪念圣诞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位伟大的母亲，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东西呢？我们首先要来讲玛利亚的敬虔和她的谦卑。我们就来读一段今天的应用经文。在圣经中，玛利亚有一首非常有名的颂主诗，它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章46节到55节。我们按照上面的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诵读。开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是圣经中一段非常有名的尊主颂。这是玛利亚刚刚圣灵感孕不久，向着上帝所唱的一首心里的歌。如果我们读过一些旧约的书卷，我们会感到这些话是非常耳熟的。我们可以在玛利亚这首尊主颂里面，我们可以念到哈拿的赞美， 我们可以念到大卫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用词，我们还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中的话语。我们可以来看哈拿的赞美。哈拿大家知道是撒母耳先知的母亲，当时她因为一直没能怀孕，心里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苦，所以她就在主面前诉说。当她怀孕了以后，她里面唱出了那首歌。圣经记载说她在唱，她说：上帝啊，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炉灰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里提拔贫乏的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如果你看哈拿的赞美，你看玛利亚刚才的诗句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话语。玛利亚在说，上帝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看，你会看到两个女人在上帝面前唱的歌是何等的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卫的诗句。大卫怎么说？在大卫的经诗诗篇十六首里面，他这么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自动摇。因此我的心喜欢，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在玛利亚的颂主诗里面，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为有福的。我们也在玛利亚的诗句中看到摩西的用词。摩西在生命记中，我们一起来读怎么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外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摩西的这些话，我们也可以在玛利亚的诗句中找到。玛利亚说，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其实我们中间还可以列出来好多，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中说，以赛亚先知说，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玛利亚的诗中也可以看到，玛利亚在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我列举这些做对照是为了什么呢？我心里有个感动，有个看见，这些都表明在平常的日子中，玛利亚的心中他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因此在他人生特别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从他的口中自然而然的涌流出来。我们可以思想到，像玛利亚在他年轻尚未出嫁的岁月里，他一定是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滋润自己的心灵，他一定是常常在暑天的光中与上帝亲近。大家要知道，这首诗歌不是他在苏萨前所写下来的，而是当他看到施洗约翰的母亲怀孕的时候，碰到他的时候，就从心里流露出来的。这首诗歌见证了玛利亚常年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其实也一样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一个关键的重要的转折的时候，常常会显出我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会显出我们在无人看见的隐藏的生活中的喜好和恨恶。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宋尚杰。那一年他在美国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学业，那是有300个应届毕业生里面有17个得到了优异成绩奖，这17个里面有4个是男生，其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宋尚杰。蛮多的美国报纸来采访登载，甚至由欧洲的报纸也转载了这样的消息。 在这样一个人得荣耀关键的时候，你知道宋尚杰在想什么？他在给父母报信的同时告诉了父母三件事，这是他心中的亏欠，也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他说，父亲啊，你们知道在我这几年读书中有一次我作了弊。他在告诉父亲说，我这个人非常的骄傲，从小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善待哥哥，甚至有一次把哥哥关在了门外，哥哥一晚在外面，第二天脸色铁青，吐了许多的血。我没想到这里，心中就有很多的懊悔。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说，父亲，那个时候他要全时间的读书，也全时间的工作，他为了多读书也多赚钱。他说有几次他偷偷的在自己的工卡上加了工时，直到圣灵在他里面提醒他，都把所有的工时又还了出去。在人得到这么荣耀的时候，人理当凭着自己的人性可能会遮掩很多的东西，但是宋尚杰却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对上帝的亏欠和对人的亏欠都讲说了出来。玛利亚在关键的时候，她把自己在主面前的领受都能够庆祝出来。所以当玛利亚被提升到一个世人瞩目的时候，她显出的是一个至为美丽的品格。从玛利亚的敬畏敬虔可以看到她所教养的耶稣。我们无需再问耶稣对圣经的挚爱和熟悉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那位肉身的耶稣，他有一位在生活在充满了上帝话语的母亲。神的话语成为耶稣生命中的力量，以及成为耶稣在世上抵挡撒旦的武器。我们可以说始于他母亲在他儿时对他的教导。我们在讲到玛利亚的敬虔和谦卑的时候，在尊主颂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当她得到自己知道自己要作为弥赛亚耶稣基督母亲的这个消息后，她的心里被神的灵带到了一个属天的高度。在这样的时候，她没有一丝的自大，没有自美，或者是希望人来崇拜她羡慕她，也没有一点属于她个人的野心，或是想吸引千万人来到面前的企图。他的心中只想到尊主为大，他的灵只是为自己为人能够称为一个蒙福被神祝福的女子而喜乐。玛利亚一点没有想到以后要出什么名，他也不想做什么圣母，他只是想做一位拿撒勒人的母亲。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只看到一个深深的盼望，他只愿自己一切劳苦，世界上一切劳苦和担重担的人都能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有所改变。一个如此忘却自己不纪念自己的女人，必定是一个极其谦卑的女子。有人这样来讲说玛利亚的谦卑，这位牧师这么说，我们不会在福音书里常看到他，他不会刻意的去做什么来吸引人的注意，因为最真实的谦卑不是羞辱自己，也不是贬低自己，而是全然的不想到自己。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玛利亚的敬虔和谦卑，现在我们来讲玛利亚的勇气和诗情。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玛利亚拥有很美丽的品格和天性，特别是她的勇气，以及她有诗一般的情感。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八节。我们看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第六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句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六个月了，因此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玛利亚的勇敢。在那个时代，对一个不贞洁的女子来说，她不仅要面对丈夫遗弃的羞辱，她还要可能面对律法而被石头砸死的咒诅。被圣灵感孕，谁能相信呢？人们能接受吗？我们还记得在圣经中有过一个记载，人们抓着一个行淫的女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不是要用石头把他砸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玛利亚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玛利亚听到天使的宣告，圣经告诉我们，她心里是有惊慌的，她在问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是当她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她就不再顾及自己的安危和生死，毫无保留的甘愿来承受这个十分艰巨的托付。他对上帝的使者加百列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艰巨的一个托付，但是他甘愿。其实我们只要回到圣经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只要讲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来与玛利亚做个比较，我们就能比较的明白童女玛利亚的勇敢和她生命中的那种为着神的托付而奔走的前去的那种热情了。撒加利亚是一个年长的祭司，他也是玛利亚的亲戚，他和玛利亚活在同一个时代里。作为祭司的撒加利亚，他理应知道超然的上帝会有超然的作为，但是当他听到天使的信息，上帝超然的作为和超然的托付会要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妻子年迈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来作为主的先锋，这个时候他就不敢信从了，因着里面的不幸，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哑巴，不能再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也无法在圣殿中作为祭司来供职了。其实我们只要跟他所面对的难处，跟玛利亚所面对的难处比一比，我们就知道了，他所面对的难处与玛利亚所相比是小的太多了。所以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在见到玛利亚的第一时间，不是说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而是强调说那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相信需要的是一个人甘愿为自己所信的要有牺牲的勇气，这叫相信。在圣经中我们接着看到玛利亚怀了耶稣之后，她甚至是一个人只身前往山地去探望已经怀孕六个月的亲戚伊丽莎伯。圣经特别讲到一个人往山地去，什么叫山地？这是对一个城镇而言的。山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旷野，意味着荒郊野外，意味着出远门，也意味着不仅有路途的疲惫，也会有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从玛利亚的举动中看到的 不只是他的勇敢，而且看到他生命中的那种诗一般的热情。我看到有人这么解说，玛利亚听到天使童女怀孕的消息以后，急忙赶去亲戚伊丽莎伯家三个月，是为了避难。为什么呢？他说是为了躲避别人的闲言碎语，因为好像你未婚就怀孕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完全不是这回事。玛利亚圣经说她急忙，她急忙干什么？她急忙的去赶去要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她的亲戚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得了儿子，已经有六个月了。天使告诉他们说，那素来成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已经六个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虽然撒加利亚否认这件事情，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神的事情照样成就了。玛利亚需要什么？她需要从神的大能的作为中得到里面的激励。玛利亚急忙要干什么？她急忙也要想自己上得到她上好的消息以及心中的喜乐，快快告诉自己的亲戚伊丽莎伯。所以我们就看到以玛利亚这首有名的尊主颂，是在他一进伊丽莎伯的家门问了安以后就开始吟唱出来的。我刚才说了，这首尊主颂不是人在苏大前的作品，而是玛利亚心中流淌出来的一首诗歌。我知道很多的母亲在他们生命中其实都是有音乐的。我想做妻子的心中的歌一定会比做丈夫的多，做姐妹心中的音乐一定会比做弟兄的来得多。特别是这些姐妹，特别做妻子的，她们在怀抱婴孩的时候几乎都会吟唱自己创作的那美丽动听的摇篮曲或者是催眠曲。你如果做一个调查，在座的很多的母亲她们都自编自导的摇篮曲和催眠曲。但是我要说玛利亚这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看到她不仅有勇敢面对生命难处的品格，玛利亚还有十分宝贵的将生命的难处化为赞美之歌的诗情。玛利亚的生命其实就是一首诗歌。今天我们可以惊喜的看到在主耶稣他的身上也有这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就是耶稣身上的勇气，还有就是耶稣身上的诗情。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身上的勇气和他诗一般的热情。我们可以按着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妇女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你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读耶稣生命的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从这段圣经的记载和描述中你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儿子像母亲吗？耶稣的确就是一位人子，他是由女子所生，他从母亲玛利亚那里承继了那份宝贵的生命的特质。耶稣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但是他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诗人。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叫耶稣受难记吗？几年前大家一定看过，但是他原来的名字不是翻译成这样，原来的名字是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耶稣基督的激情。我更喜欢这样一个名字，因为这是对耶稣生命的描述更为的准确。 他讲到了耶稣即使上十字架，他也表明了他里面是一样的热情。他不仅仅是受难，他是因着上帝的托付直奔向那十字架。两年前我去湾区参加彼岸的特会，那一天我在牧属先锋教会的会堂里面看到他们讲台的正前方的大墙上有一排金色的大字，它非常的美丽。这张大字写着耶稣破折号，然后写说我唯一的热情。我从来没看到也不会想到在今天的教会中还会以这样的激情写上这样的话语，因为在今天我们的生命中缺少的就是诗歌，缺少的就是为之献身的热情。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我不自觉地捂住了自己的心。我想起了在1993年我蒙召献身的那一刻，我也是一样，我听到神在呼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他的时候，我就心就在跳。那个时候我也一样捂住了心，我听到了一句话，神说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就站起来接受上帝的呼召。但是三年前在那个大堂里面，当我看到了那个诗句说耶稣我唯一的热情的时候，我的心又开始狂跳起来，我也一样捂住了心。我在想说，耶稣你道成肉身，从成婴孩的那一刻起，直到你完成三年之后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其实你的生命就像诗一样充满了那热情，你唯一的热情。所以我对主说，主啊我也一样，我愿意你也成为我里面唯一的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在纪念耶稣诞辰的日子里，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深深的对上帝爱的回应。耶稣把他的救赎看为他生命中唯一的热情，那我们能不能对这样的爱有一个里面的回应，说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你是我唯一的热情。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讲这些诗句呢？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热情，一起来，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热情，我们再来，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热情。盼我们的生命中真有诗歌。现在我来讲第三个，玛利亚的安静和默想。在圣经中玛利亚带给我们的大多的印象是她的安静和默想，安静和默想。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人缺少的就是静默。福士德这位牧者在《属灵操练礼赞》中这本书中开宗明义这么讲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我们这个时代有祸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浅薄，事事寻求历史的满足，乃是一个根本的属灵的问题。今天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要有大量聪明能干的人或者大有恩赐的人，乃是要有深度的人。我们这个时代是浅薄的，什么事情都希望立竿见影，我们缺少的是深度。在路加福音中至少两次提到玛利亚生命中安静默想的故事，第一次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章4节，在纪念圣诞的日子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从路加福音的2章4节到2章19节，我们来纪念玛利亚是什么安静的。我们一起来，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生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挨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 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在二章十九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今天我们可以安静在上帝的圣灵面前，我们在思想玛利亚会思想些什么。上帝是信实的，十个月前天使加百列对他的话成就了，十个月前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话在十个月前是天使对他说的，今天神的话成就了。玛利亚他还在思想什么？玛利亚在思想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兴起环境，要来一个人口普查，让他这么怀孕的一个人一路奔波来到约瑟的家乡伯利恒，为的是要成就旧约中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的预言。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人口普查，为的是要来成就旧约中玛利亚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预言。玛利亚还会想什么我们再说，他会思想神为什么要让这个孩子匆匆的生在马棚里。耶稣不同寻常的生命经历，乃是要告诉他，耶稣不只是属于他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告诉他，神的能力会看顾他，正如当时天使曾对他说的，加百列曾对他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不只是你的，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天使报信又告诉伯利恒的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在为牧羊人按照天使的指示竟然找到马槽中的婴孩而诧异，都诧异啊，怎么一群牧羊人他们急急忙忙找到了客店，在马槽中找到了天使要指示他们告诉他们的婴孩。但是只有玛利亚在思想这个奇迹背后整个的故事，玛利亚在惊叹这一切上帝的作为，他在思想神以后将要在这个婴孩身上成就何等伟大的事啊！有一点他是非常明白的，他将要养育的怀中的这个孩子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一个孩子。我们还看到玛利亚第二次的静默，记载在圣经讲说他故事的十二年之后，当年放在马槽里的婴孩如今已经成了少年，耶稣婴孩小小的 baby 耶稣现在已经成了一位少年。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轿子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啊、你的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记在心里。十二岁的那年，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继父约瑟与耶稣有一次非常明显的一个冲突。玛利亚把这件事深深的存记在心里。我们在想说，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思想什么呢？多少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们读不懂这段圣经，我们觉得耶稣有点不近人情。我们请大家再仔细的看玛利亚与耶稣的对话。这一次我请大家注意话语中的称谓。在二章四十八节，圣经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玛利亚对耶稣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玛利亚对耶稣说，你父亲和我，注意玛利亚这里没有说我们，而是说你父亲和我，以此来强调耶稣的继父约瑟的伤心和焦急。但耶稣在这里不得不让他的父母一起来思考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谁是父亲？耶稣在问母亲玛利亚，难道你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在世是要以天父为中心，以天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在思想什么？耶稣从来顺服父母，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之后马上就跟着父母回到了拿撒勒。耶稣在父母的面前从来没有自己高大，他只是在耶稣今天只是耶稣亲口告诉母亲，表明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地上，他知道自己来到地上到底要做些什么。玛利亚在思想什么？他在思想耶稣的话。耶稣在说，在问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呢？你岂不知道？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本来岂不应当在父的家里吗？因着耶稣的话，我相信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存在价值被耶稣在那一天完全的更正了。耶稣虽然从小由他们精心养育，但是他是属乎天父的，他永远的家是在天上的。玛利亚在思想什么？他或许会想到婴孩耶稣当年在奉献耶稣的礼仪上，那个叫西面在圣殿里对他所说的那番的预言。我们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看到，那一天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的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他自己心里也要被刀所刺痛。玛利亚相信在那一刻他更加的清楚神在他和约瑟生命中的命定到底是什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讲说玛利亚的安静和默想，我们看到圣经中对玛利亚最后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那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玛利亚和主的门徒 遵照耶稣升天时的指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开始祷告，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教会在圣灵中的建立。我们可以来读一段非常宝贵的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座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在这些人同住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玛利亚是安静的，之后我们再没有看到他与耶稣一起分享任何的权柄，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被提到圣母的地位，受世人的敬拜。作为最后，玛利亚在我们心中的定格，他只是和门徒们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神兴起这个榜样，为的是要带领我们能够借着祷告，都能够一个一个进到救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今天在纪念圣诞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着她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那一切，我们深深的爱着玛利亚。我们也要对在万人中如此拣选玛利亚的上帝，献上我们里面深深的敬拜。我们也要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在祷告中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纪念圣诞的日子中，你再一次将玛利亚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面前。是的，她因为怀了弥赛亚，她是有福的女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亲爱的主，你告诉我们，我们离玛利亚并不远，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同样和玛利亚一样是有福的。亲爱的主，当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来找耶稣的时候，人们都说，耶稣，你的母亲和兄弟在找你。耶稣，你对众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守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亲爱的主啊，原来你告诉我们，我们和玛利亚一样，我们其实离你都不远，只要我们能够遵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真实的明白圣诞的意义，让我们真实拿道成肉身的耶稣迎接在我们的生命中。愿我们都能够为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愿我们真实能够效法玛利亚，一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以你为大，尊你为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